与两名警察告别的时候，福尔摩斯说，
这是一起凶杀案，凶手是个男人，身高6英尺，中年人，他个子很高，腿短了点，他穿着一双方头靴，抽印度雪茄烟，他是和被害者一起乘同一辆四轮马车来的，拉这辆马车的一匹马有3只蹄铁是旧的，右前蹄的蹄铁是新的，这个凶手的脸色是红的，右手指甲很长。
两名警察赶紧问，
他是
怎
样
被杀
死
的
呢？
毒死的，
福尔摩斯说。
还有一点，墙上这个字在德文中是复仇的意思，所以别费时间去找那位 Richard 小姐了。
我和福尔摩斯去找巡警兰斯，在路上我问他，刚才对这起谋杀案的分析是不是真的都有根据？
当然，我的分析不会有错的，
福尔摩斯回答说，
我在那儿看到在街道边沿有2道深深的马车车轮的痕迹，只有昨晚才下雨，所以这辆马车一定是在夜间到那栋房子的。4只马蹄印中，其中1只蹄印比另外3只清楚得多，这说明那1只蹄铁是新换的。格莱森说，整个早晨没人坐马车到过那里，说明凶手和死者是坐同一辆马车到那儿的。每个人的身高能从他跨出步子的距离来知道。我在花园里的那条小路和草地上找出了那个人穿方头靴的脚印。还有，人在墙壁上写字时，往往写在比视线高的地方，而墙壁上的字迹离地面正好6英尺。这人的身高还会有错吗？墙壁上的血字是那个人用食指蘸着血写的，我发现血字旁有些墙粉被刮了下来，如果这个人指甲修剪过，绝不会这样。我还从地板上收集到了一些散落的烟灰，它的颜色很深，而且是一片片的，只有印度雪茄的烟灰才会是这样。
那么你有什么根据说他的脸色是红的呢？我问道。
那是我的一个大胆推测，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原因，
福尔摩斯说。我仔细地回想着福尔摩斯刚才的分析，还是有很多问题想不明白。福尔摩斯对我的思考很赞赏，他又说，
墙壁上的血字不过是扰乱警察思路的圈套，那些字虽然是模仿德文的样子写的，但真正的德国人常常写的却是拉丁字体，这罪犯真有点画蛇添足了。
他又说，
凶手和死者乘同一辆马车来到这儿之后，一开始好像非常友好，后来就争吵起来了，穿方头靴的凶手不停地走，越走越快，这说明他越来越激动，这从积满尘土地板上的脚印就能看出来。
我们找到了巡警兰斯，他还在睡觉，福尔摩斯送给他1只半磅金币，兰斯便告诉了我们一切。夜里1点钟的时候，天下起了雨，这时我遇见了另一位巡警哈里莫奇，我们便站在一个街角聊天。大约在2点钟的时候，我想再去巡逻一番，突然看见那栋空房子亮起了灯光，我刚到门口。
你没有进去，你又走回小花园的门口，
福尔摩斯插嘴道。真是这样的？兰斯吓得跳了起来，满脸惊讶地瞪着福尔摩斯。我想找一个人一起进去，可没找到，只能鼓起勇气又走了回去。我看见那间有灯光的屋子里，壁炉台上点着1支红蜡烛，烛光下有。
你在屋子里走了几圈，还在尸体旁蹲下来，又去推厨房的门。后来，
福尔摩斯接口说道：“你怎么全知道？”兰斯又吓得跳了起来。后来我走到大门口，吹起警笛，莫奇和另外2个警察都来了。
福尔摩斯问：“当时街上还有什么人吗？”
兰斯说：“ 倒有一个醉鬼，我出来的时候，他正好站在那栋空房子的门口，大声唱歌。我和莫奇搀扶过他，他穿着一件棕色衣服，手里没拿马鞭。他是一个高个子，红脸下边一圈长着……
够了，福尔摩斯大声地说。后来他又怎么样了？
我们当时哪有功夫照管他？
兰斯不以为然地说。
我们坐在马车上回家的路上，福尔摩斯说，
真可惜，兰斯遇上的那个人正是这件神秘案子的关键人物。
可是那个人离开空房子后为什么又要回来呢？
我问道。他回来是为了拿那枚戒指，这个东西对他很重要，
福尔摩斯说。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布里克斯顿奇案的新闻报道，说这起凶杀案很快就要破了，还说葛莱森先生在破案过程中立了大功。我和福尔摩斯觉得这些报道非常可笑。突然，过道里和楼梯上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然后进来六个街头流浪儿。福尔摩斯对我说，
这可是一支很有用的队伍呢，他们办事情比官方侦探好得多，因为他们什么地方都能去，什么事儿都能打听到，像针尖儿一样无孔不入。
福尔摩斯给这六个孩子发了一点钱，对他们说，
以后你们叫维金斯一个人上来报告就行了，其余的都在街上待着，知道了吗？
孩子们答应着，像一窝小耗子似的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格莱森来了，只见他兴奋地握住福尔摩斯的手，大声说道，
哦，快给我道喜吧，我已经把这个案子彻底弄清楚了。
福尔摩斯问道，
凶手叫什么名字？
叫亚瑟·查普提，是皇家海军的中尉。格莱森得意洋洋地搓着双手，一边大声地说着，
莱斯特雷这个傻瓜，他还在寻找斯坦格逊的下落呢。其实那个人跟这个案子没有丝毫关系，可我的目标非常准确。你们还记得尸体旁边有一顶帽子吗？这帽子是从一家著名的帽店买来的，我就去那儿找到店主，很快就查到了。这顶帽子是卖给住在查普提公寓里的伯莱德的。
我马上去公寓找到了房东查普提太太，我发现她和女儿爱丽丝的表情都很奇怪。我问他们是否知道房客德莱伯先生被人谋杀了，他俩点点头。我又问德莱伯先生那晚几点钟离开这里去车站的，查普提太太告诉我是八点钟。我再问，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吗？查普提太太和爱丽丝显得非常紧张。过了一会儿，查普提太太决定把一切告诉我。她说呀，德莱伯和他的秘书斯坦格逊一共在他们的公寓里住了三个星期。斯坦格逊还不错，但格莱伯非常不像话，特别是对爱丽丝，言行十分粗野。本来他们想把他赶走的，但为了每天一个英镑的房租，只好忍受着。查普提太太的儿子亚瑟脾气很暴躁，又很爱护爱丽丝。查普提太太和爱丽丝都不敢把德莱伯乱来的事情告诉他。格莱特讲得头头是道。那天晚上，德莱伯和斯坦格逊坐着马车赶火车去了，查普提太太心里才轻松下来。谁知道不到一个小时，德莱伯又回来了，说他想带着爱丽丝一起走。他动手去拉爱丽丝，爱丽丝吓得大叫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亚瑟正好走了进来，看见德莱伯这样乱来，就拿起一根木棍与他扭打起来。德莱伯逃走了，亚瑟还追了出去，后来就传来德莱伯被人谋杀的消息。福尔摩斯听着听着却打了一个哈欠，问道，
那么后来呢？
我找到了亚瑟的下落，就带着两个警察把他抓起来了。抓他的时候他还拿着那根木棍呢。格莱森说，
以我看，亚瑟追着德莱伯，一直到了布利克斯顿路，又发生了争吵，然后亚瑟用木棍把他打死了，所以没有留下任何伤痕。当时雨很大，亚瑟就把尸体拖到那栋房子里去，而那些蜡烛、血迹、墙上的字迹、戒指什么的，不过是一些想误导警察的小花招。好了，这案子就这样被我破了，而莱斯特雷德说不定还在瞎忙呢。莱斯特雷德就在这时进来了，他垂头丧气地说，
这案子太离奇了，今天早晨大约6点钟，秘书斯坦格逊在好利代旅馆被人杀了。
听了莱斯特雷德带来的消息，我们都惊呆了。福尔摩斯却说，
刚才我们正在听格莱森对于这件案子的分析，你也谈谈你最新的收获吧。
莱斯特雷德便坐下来说道，
有人曾经在3日晚上8点左右在火车站看见他们两个在一起，4日清晨2点钟巡警就发现了德莱伯的尸体。我认为如果德莱伯和斯坦格逊暂时分手，斯坦格逊肯定会在火车站附近的某个旅馆住上一夜，第二天再去与德莱伯约好的会合地点。事实证明的确如此，我找了很多旅馆，今天早晨8点钟我来到了好戴利旅馆，他们告诉我这里住着一位斯坦格逊先生，他等一位先生已经等了2天了。
莱斯特雷德接着说，
一个擦鞋工领我去找他，斯坦格逊住的房间在3楼，到了门口，我突然看到正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血迹从房门下边流出来，我和擦鞋工一起把门撞开，发现房间里窗户敞开着，窗边躺着一具男尸，正是斯坦格逊。你们猜猜男尸的脸上有什么？对，就是 Richard 这个字，用血写的。
莱斯特雷德继续说，
一个送牛奶的孩子见过这个凶手，他偶然走过旅馆后面那条小巷，看到平日放在地上那张长梯子竖了起来，对着3楼的一个窗子。这孩子看见一个人从梯子上不慌不忙地下来，这个人是一个大个子，红红的脸，身上穿着一件长长的棕色外衣。
福尔摩斯问，
房间里还有什么线索？
莱斯特雷德回答道，
窗台上有个木匣，里面有2颗药丸。
福尔摩斯从椅子上猛地站起来，高兴地宣布，
一切都对上了，我可以做出判断了。莱斯特雷德，那2粒药丸带来了吗？
莱斯特雷德把那2颗药丸交给他，福尔摩斯让我把楼下那只病狗抱上来。他拿出小刀把药丸切开，把它融在一碗水里，这个不幸的小动物刚把舌头沾上那碗水，就像被电击了一样死了。格莱森、莱斯特雷德和我都默默地看着这条死去的狗，等待福尔摩斯宣布他最后的判断。福尔摩斯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，眉头紧皱，最后他停下脚步对我们说，
放心吧，不会再有谋杀案发生了。你们肯定想知道凶手是谁，我预料很快就能把他捉住了。
这时有人敲门，进来的是街头流浪儿维金斯。维金斯对福尔摩斯说，
先生请吧，马车已经在楼下了。
好孩子，
福尔摩斯温和地说，
把车夫叫上来，帮我搬这只皮箱。
车夫来了，福尔摩斯仍然低头摆弄着那只皮箱，头也不抬。车夫走过去，伸出2只手正要帮忙，就在这时，只听咔嗒一响，一副手铐已经铐在了车夫手上。
先生们，
福尔摩斯两眼放着光说道，
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杰弗逊·霍普先生，他就是杀死德莱伯和斯坦格逊的凶手。